中国经济出事，前官员部崩溃爆点。美学者说，国会抗权案为中共敞开大门。韩媒批中共严重外交失礼，创纪录。乌克兰无人机精准打击俄罗斯雷达站。新民调显示，赖清德两岸立场获超高支持。中共报复危地马拉，禁止咖啡等入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8日。在节目播出之前，同大家分享一则旅游信息。柏林是一座现代科技和历史文化古今辉映的城市。柏林墙如同德国历史上深深的烙印，它的走向、形成和倒塌，无言地道尽了自由的微足珍贵。希望之星组织的历史巨变、文化名城、湖光山色的欧洲之旅，就从柏林这座名城开始，10日9夜游览德国、捷克、奥地利三个国家。这条线路既充满历史与文化的内涵，又领略了建筑古迹和阿尔卑斯山的绝美风光，真是美不胜收。6月就出发，由希望之星主持人为你亲自讲解，精品小团，名额有限，机会难得，快啲报名希望之旅10日9夜欧洲之行啦！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新闻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开会，党魁习近平主持并讨论金融问题。有观点认为，会议曝光中国金融要出大问题。中共政治局会议的重点之一是审议试行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问责规定。分析人士说，习近平的用词值得关注。习近平强调必须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个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是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因此要实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问责规定。时评人江心哲认为，政治局明确表示金融风险是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这个说明这次中国的金融风险走不掉了，北京必须面对金融风险的挑战。至于如何化解金融风险，习近平亦讲得很清楚，他在政治局会上用非常强烈的措辞表示要进行强监管，要制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问责规定，压实金融领域相关管理部门、金融机构、行政主管部门和地方党委政府的责任，坚持严厉当头，敢于较真碰硬，失责必问，问责必严。金融监管要真正做到掌牙大刺，有棱有角。江心哲说，习近平不用经济办法解决经济问题，而是要用简单粗暴的政治办法将金融风险压下去，稳替罪羊，哪个金融部门出问题，哪个领导就要被问责。习近平释放这么强烈的信号，就是要求各国金融部门的监管一定要监管到底，绝不能够出任何问题。而反过来看，习近平之所以这样讲，就说明中国金融系统要出大问题，要爆雷了。江心哲预期，习近平这种做法不单止不能够解决问题，还会激发抵触情绪。一段时间以来，专家已经反复就中国金融危机发出警告，亦有人特别强调金融危机有可能引发中共执政危机。华尔街日报去年10月就表示，中国爆发金融危机已经不再是难以想象的事，房地产泡沫爆破，地方政府还不起债务，这两个问题叠加在银行体系头上，一旦投资人意识到中共政府不再提供无限支持，就可能爆发金融危机。流亡海外的前内蒙古官员杜汶25日在社媒发文，亦谈到中国经济问题。他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危机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地方债问题。杜汶曾经被以涉及公款行贿案被关押在呼和浩特第三监狱， 他在文章中回忆说，在监狱时，我和一班落马的市委书记和市长讨论中共崩溃的爆发点，大家观点各不相同，其中有一位做过15年财政局长、5年副市长的老哥将我拉到旁边，静静对我说，老道，在我看来，将来压垮共产党的一定是地方债。这个落马副市长说，我们那个地方没什么大企业，也就没有稳定的税收来源。我做了5年副市长，经常被企业请去剪彩，最大的一家企业居然是投资500万的木板厂，但是领导一味要求大干快上，四处搞基建，所需资金动辄几亿、几十亿、几百亿，钱借了，项目做了，地方 GDP 上来了，但是拿什么还钱？发工资还要靠转移支付，现在已经开始借钱还利息了，利滚利滚雪球一样，可以维持得几耐？这位副市长说，地方政府借钱时就没想着还给银行，银行也都不敢不贷款，而且不止一个地区，全国都是这样，什么时候倒塌，什么时候拉倒，到时人民币连金元券都不如，那共产党不倒台才怪呢。杜文说，当年这位副市长的话他记忆犹新，地方债问题是一头正在走来的灰犀牛，亦可能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值得大家拭目以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去年曾经在纽约时报发文，谈如果中国爆发金融危机将会造成什么影响。克鲁曼认为对美国的影响将少得惊人，但会在中国内部产生危机，中共政府面对巨大压力，可能采取某些行动，好转移中国人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而这些行动可能将影响到世界各国。台湾立法院28日将三读国会抗权法案，各地发起528全台清岛行动，抗议国会滥权。美国学者最近发文警告说，蓝白阵营所谓国会改革条款，为中共干预台湾公民社会敞开大门，会令台湾陷入险境。美国非营利组织国际共和研究所的主席徐宁和东亚企太平洋区主任金恩26日在网络时事杂志《外交家》投书表示，立法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不单只要考虑加强监督等立法目标，还要考虑法律是否存在漏洞，法律是否会被武器化，以达到邪恶的目的。台湾立法院目前提出的立法总体意图是合理的，但推行方式存在两个致命缺陷，就是速度和细节。数十年来，台湾没有这些法律依旧蓬勃发展，说明目前没有仓促立法的迫切性，而且正是由于蓝白阵营企图仓促立法才衍生出问题。徐宁和金恩重点指出藐视国会罪等草案措辞宽泛的问题，少数立法委员就能够要求公务员作证，认定藐视国会罪的门槛过低。更令人担忧的是，调查涉及范围过于宽泛，即使对系公民和民营等非政府部门的调查都变得非常方便。草案措辞与各国权威国家的法律惊人相似，未来公民社会组织可能面临基于政治动机的调查，甚至被取缔。文章举例说，立法通过后，一小群与北京友好的立委有权审计台湾公民团体的内部记录，这个会产生寒蝉效应，可能使台湾的民主倒退到危险境地。文章最后说，现在立法院试图在民众提出反对之前采取行动，当立法过程是斗快而不是教育公民时，表明政治人物明白他们的立法有问题。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南韩总统尹锡悦27号在首尔举行中日韩三方高峰会期间，南韩媒体发现中共官方通报强行替尹锡悦在台海问题上表态。在中日韩三方峰会正式召开之前，李强先行与尹锡悦在26号进行双边会谈，会后南韩总统办公室和中共外交部各自发表谈话内容声明。南韩媒体发现中方在声明中宣称尹锡悦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南韩官方新闻稿中并没有提到尹锡悦曾就一中问题做任何表态。南韩媒体怀疑北京恶意曲解尹锡悦的发言。南韩的纽西兰通讯社引述外交部相关人士指，中韩自1992年建交以来，南韩都是秉持尊重一中原则的立场。尹锡悦与李强会谈时，尹锡悦和李强会谈时有顺住中方意图表达这方面的论述，但没有明确表示坚持一中原则。韩民族日报直言，南韩的一中立场和美国一样，僅限於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尊重一中原則，但中方聲明稿卻代表尹錫悦總統改變立場，從尊重一中原則變成堅持一中原則。考慮到台灣問題的敏感性，這個可能是一種非常嚴重的外交失禮。烏克蘭真理報27号報導，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的一架无人机26号穿越超过1800公里，成功袭击俄罗斯境内一处侦察雷达站。这次袭击创下了乌克兰无人机最远打击纪录，显示乌克兰无人机在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上获得突破。被击中的雷达站位于俄罗斯奥伦堡州奥尔斯克市，是长程固定超视距雷达，可侦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侦测范围可达6000公里，对俄罗斯的国防战略至关重要。乌克兰真理报报道指出，但在3日前23号，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另一架无人机袭击俄南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处雷达站。连续的行动表明乌克兰正积极利用无人机对俄罗斯防御系统进行战略性打击。专家指出，这些袭击行动不单止显示了乌克兰无人机技术的进步，还凸显俄罗斯防御战略受到挑战，无人机将在未来的战争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赖清德在就职演讲中重申两岸互不隶属，还提出希望中国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TVBS 民调中心27号公布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有高达64%的受访者支持赖清德的两岸论述。赖清德在就职演讲中针对最敏感的两岸议题强调，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有台湾国籍者为台湾国民，由此可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赖清德还表示，希望中国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拿出诚意和台湾民选合法的政府，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以对华取代对抗。赖清德这番话被中共认定是台独自白，公开宣扬新两国论。中共由23号起接连两日发起大规模围台军演。 TVBS 最新民调指，高达64%的民众支持赖清德的两岸论述，选择还算支持的人数占总数的25%，表示不支持的人占比22%。另外，針對兩岸關係的走勢，有49%的民眾認為未來會和現在差不多，30%認為未來會惡化。這次調查是在20号至24号展開的，成功訪問有效樣本914位。危地馬拉近日大幅報導，中共禁止入口危地馬拉的咖啡和夏威夷豆。 怀疑是对外长出席赖清德520就职仪式的报复手段。该国出口业者和生产商呼吁放弃中国市场。中共外交部27号宣布，危地马拉外长出席赖清德520就职仪式，严重践踏一个中国原则，不利两国的合作。随后危地马拉出口业公开证实，目前至少有两个货柜抵达中国后，当地入口商无法提领。自由新闻部亦都报道，受到中国贸易封锁的影响，有40个货柜的咖啡无法发货或滞留外海。危地马拉出口业者表示，虽然中国是危地马拉第二大贸易伙伴，但存在严重的贸易逆差，占危地马拉入口的 13%， 但出口到中国却不到 1%， 等于从中国买10危币商品，却只是卖给中国1危币的货物，明显不成比例，因此应该寻找更有利的市场。出口业者工会主任艾斯特拉达表示，2023年危地马拉总出口额超过170亿美元，其中销往中国的是8200万美元，去台湾的是2亿8200万美元，是中国的三倍以上。自由新闻部引述危地马拉夏威夷岛协会的数据显示，危地马拉是拉丁美洲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五的夏威夷豆生产国，2022年出口了15000吨，其中六成是销往中国。有业内人士指出，如果问题无法解决，会导致数百万美元的损失，而中共拿夏威夷豆开刀，就是威胁危地马拉政府。至于咖啡豆，根据危地马拉国家咖啡协会数据，2022年至2023年度总共出口了387万袋，其中只有2%出口至中国，比例并不高。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